大家翻回前一页哈，四十一页的最下面，四十一页最下面的地方，倒数第三行哈，烦恼的升起从不能正确认识镜像的颠倒错乱中来。所以烦恼会产生是从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呢，那被就是在认识境界的时候呢啊，有一种诱惑跟欺骗的颠倒产生，所以我们对于境界就会被它蒙骗了啊。那如果说我们学佛过后能够了如实觉了，如实了知境界的这一种缘起无常无我性，看清楚它的正面目，就不会受蒙骗，烦恼才能够被降服，忧苦才会彻底的解除啊。那最右边，最右边那个地方哈，在俱舍论跟婆沙都有提到说，烦恼的产生有三种力量，第一个就是境界力啊，境界力；第二个呢是随眠力。第三是加行力，境界力的话就是外在的境界，那第二的话随眠力就是我们的烦恼的种子，烦恼的随眠其实还潜伏着在我们的内心，尤其无始无明。那遇到这种境界呢，那如果是说烦恼产生染着这个境界的话，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透过这个佛法的修学练习的话，那这种加行力就是思维啦，我们对于这个境界呢，那起了这个贪嗔痴不正思维的话，我们就会染着这个境界啊，称会这个境界，那我们的烦恼就会产生。所以呢，这三个条件呢，这三个条件它其实是有分内外啊，境界是外面的，对不对？外的。随眠呢，内心的，就是烦恼嘛哈。那加行呢，是中间，刚好就是内外的连线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佛有这个正思维，我们就不会让这种烦恼产生啊。所以这个加行力就是不正思维啊。如果不正思维的话，我们就会有烦恼产生啊。相反的，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啊。好，我们来继续看42页。小节啊，一切法从因缘生，烦恼也不例外啊。其实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说一般我们会认为烦恼是实有的，是真实的啊，所以才会很讨厌啊烦恼，实际上它也是缘起的啦啊。由于我们不能够正确了达而迷失，而升起迷着啊，这个不能正确了达，就是前面所讲的不能如实觉了啦啊，不能正确了达，就是不能如实觉了，而生迷惑啊，欺狂啊，被这种戏服呢产生力量的话，烦恼就接踵而来，忧苦也就随主而生啊。忧苦就会随逐这个烦恼而生啊，所以正确的觉悟不受狂惑，烦恼就会消失，忧苦当然也就解脱了啊。所以导师其实他是用心良苦啊，导师是用白话文来跟我们讲中论的观念，其实这个是出自于中论的这个啊，大家如果有读过中论就知道啊。那上面这一句是解脱的，这一句啊，就是业惑尽解脱，这个不用看哈。下面三句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观念啊，就是业惑从哪里来呢？从分别，分别从哪里来呢？细论啊，所以就是这四个关键字啊，有细论的话，会有种种的妄分别。啊，有妄分别就会造业烦恼，然后会感受苦果，一直轮回。不习，那我们要透过怎么修习才能够得到灭尽呢？透过空的修习，所以导师就举了 我们真正要得到解脱呢，是怎么样呢？观照五蕴皆空，才能够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空就是导师这里要接着要讲的啊，就是观空的方法啊。好，待会导师还是会再讲，强调那个空的修法的啊，因为他知道这个政治啊，这个般若的修学啊，真的不容易，所以导师底下还是会再说啊。好，我们再来看卦符二，世间之事不离祸乱啊。那刚刚呢，前面是提到说，忧苦随逐烦恼，烦恼随逐祸乱啊。那接着呢，不是，忧苦随逐烦恼啊，烦恼依于祸乱啊。那现在卦符二是世间之事不离祸乱啊。那学佛的人都知道，修行是为了开悟，开悟就是了达真理啊。那凡夫为什么不能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处境的时候呢，啊，眼见耳闻，所有的知识学问都不能使我们看到真理，因为世间任何的知识都离不开感官的知识基础啊。这个感官的那种认识有什么问题吗？它就是含有一种惑乱性，所以大家把惑乱性圈起来啊。人类的一切感官知识呢，及依此而发展的一切知识、科技等等呢，都不离惑乱，也就一切认识都成问题，都有错乱啊。如不把这种错乱啊、惑乱，我们的这个错乱根本啊，找出来解决它、纠正它的话，那我们将永远在这种虚妄颠倒中，不能见真理，也永远都不能脱离忧苦啊。那经论中就说明了这个含义。他说，经论中有提到真如，绝对的真理呢，就是离言说相跟心缘相，所以下面就是要解释言说跟心缘这两个。大家可以把它圈起来哈，言说相跟心缘相。真理第一个，它是离言说的啊，离言说不是语言文字能表达。第二要解释离心缘相啊，请看43页，也不是一般认识所能够呢认识的。我们的感官认识呢，或者是理性的认识，所以感官的认识比较偏重于感性吧啊，因为或者是理性的认识，以及依于认识而有的语言文字，内在都含着一种错误的惑乱性。那不管是宇宙或者是小智微尘都是如此啊，都离没有办法远离这种隐秘的惑乱，就是虚妄啊。那这个惑乱的根源症结又到底在哪里呢？好，大家先标明一下哈，因为我们刚刚上一堂课有提到说，所有的苦来自于烦恼，烦恼来自于惑乱，对不对？惑乱它就在找它的根源啊，所以这个根源症结就是惑乱的在根源，在它的源头啊。大家先标一下。这个根源老师在47页会解答啦，47页啊，他的答案待会就会看到啊。好，说到惑乱，导师先不要先讲答案，导师用几个面向来跟我们分析。惑乱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世间知识能了别的，第二类是世间的知识怎么学都没有办法了知它的啊，这种。所以惑乱呢有分前身。第一个，我们先来了解世俗所能了解的惑乱。那这里有三类啊，就是根境式的惑乱啊。好，我们先来解释什么是根乱。这个很简单的哈，根乱呢，就是我们的六根有问题，跟常人不同啊，所以就会看到或者是听到生理缺陷嘛，所以就会有异于常人的这种知识。那导师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我们患了眼病， 两眼看到有这种飞蝇啊，啊，那的黑点或者一丝一丝的飘动啊，在飘动呢，那这个都是眼睛有病。那目力正常的人是不会的啊。第二段呢是提到呢舌根，第一段是眼根呐、啊、哈，第二段是舌根啊。舌根有问题的话，就是比如说吃了太刺激的东西，那什么滋味都没有了，舌根。第三段呢，右如鼻塞，哈、哦，这个是鼻根，耳内就是耳根，身体就是身根啊。那这一种啊，六根五根啊，前五根的生理啊变化，使我们所见所感跟常人不同啊，这个就是根乱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啊，没有问题。世间人也能够理解啊。刮胡鼻是境乱，这个是外在的啊。那是跟生理无关啊。那导师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是我们在物理现象来说呢，一条路很长很直。那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路上呢，看到那个路是会来越来越窄的。啊，在视觉上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这个就是霍乱啊，这种错乱常人也能够分辨啊。第二呢，就是盛水啊，玻璃杯盛水比放进去也会感觉歪曲，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是马路，第二个是笔歪啊，笔会歪了，其实这个也是镜乱啊，不是我们的根乱，我们眼睛没有问题，但是是那个镜啊。霍乱了。第三呢，就是云始月运啊，周行暗移，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吧啊。嗯，好，我们来看44页，这个就是境乱啊。再来我们看44页的刮胡息，事乱啊，就是我们的心事。老师这里举了两个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生长在一些一些区域文化宗教习俗会习以成性，大家把习以成性圈起来，这个就是事乱啊，事乱啊，习以成性。那如果没有佛法而一向的信仰神教的区域呢，那当然就会以为神创造万物，但是在佛法来说，这一种想法知识呢，那观念呢，是八难之一来的啊，佛法称之为生在边地邪见家，这个就是八难之一啊。那这是由于教育环境而养成的霍乱。第二段，也由于知识发达，经自己的观察推理，那而不慎呢，陷于判断的谬误，自以为然啊，坚持己见。那这个就是也是一种事乱啊，因为我们的知识跟研究啊，包括科学或者仪器所能了解的，它是有限的哦，对不对啊？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啊，哈、啊，就是以前我们说我们的宇宙有几大行星，请问有几个？九大行星，对不对？哎，对呀、啊。但是最近科学不是有发明说超过这个数字嘛，对不对啊？嗯，所以有更，我们如果说那些人已经往生了的，在他们的阿拉耶识里面还是九大行星的，你知道吧？我们还活到现在才知道说，哎，新的科学已经布施了10个、11个行星了。那所以这一种研究啊，哈，这种世间人的考察呢，他们的判断都是偏一边呐、啊，不完全的啊。那再来，这种习以成性啊，就是上面那一段，或者是经过自己研究判断的啊，错误的，都是自己心事上的霍乱啊。如能虚心，其实还是可以检验到自己的问题的啊。好，我们看小节，上面三类呢性质不同啊，虽然经常霍乱我们，使我们陷于谬误。但是在世间知识的进步下，还是可以察觉跟纠正的啊。这个是世间人所能够知道的霍乱啊。刮胡二， 这种惑乱呢是世俗所不能了解的，当然就是我们佛法的咯、哦、佛法讲的这种深刻、啊、世间人也没有办法了解。好，我们来看 A 第一段第一种、啊、不能了知一切因缘所生的法，那当然因为它的无常无我，那所以就会无法避免忧苦啊。我们来看 A 的解释啊。虽然今日的科学昌明，知识发达，能够略知一二啊，但是怎么去发掘、研究、推理，凭世间的知识是难以彻底了解的惑乱啊。那这个是我们佛法所讲的。比如说，导师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啊，第一个是桌子，就是我们经常举的例子了哈。我们眼前所用的这个桌子，在佛法来说，它是色法，它是念念生灭的，但是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呢，它却好像没有变啊。那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是身心也是念念生灭的。所以大家你要写重点的话，你可以在旁边写哈。第一段是导师举例呢，是桌子，这个是色法念念生灭。那最后一段呢，昨天的我今天的我好像没有什么不同，这个是身心的念念生灭，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察觉的，连自己都不明白了啊。所以佛这样对我们说，身心它是不喜变化的，刹那刹那变化。那其实我们昨天跟今天是差别很大的啊。那近代的科学虽然知道一点啊哈，新陈代谢变化很快啊，但是真正佛法所讲的呢就更加的维系了啊。好，请看45页结成，我们看小结这个地方啊。然出现在我们的认识上，不管是桌子就是色法，或者是我们的身心身体，是那么的真实没有变化，就在我们的概念上呢，这些物质或者是自己的身心它好像没有在变，但是这一种错乱呢，我们怎么能了解？那接下去就是重点哈。佛说一切法从因缘生，依种种的关系因缘而则决定它的性质形态作用，这个就是体相用，性质就是体，形态就是相，作用就是体相用啊。因缘生必归于灭，生灭不喜相似相续，我们却以为它没有变独存，见到红就以为是真实的红，以为有真实的物，有真实的自我，总之以为一切都有特定的实体，大家把实体圈起来啊！不知一切从因缘生，不能了察了达生灭不息的变化，也就不能了解无常的法则。所以我们不能够了知一切法从因缘生，有两种问题出现，第一个就是不了解无常，因为它在生灭变化我们看不到，所以不了解无常。第二个呢，我们也看不到它是因缘相待，所以也不了解无我，要了解吗？啊，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因缘的话，就会知道它一定是无常跟无我的啊，无常跟无我的。所以我刚刚一直跟大家强调说，虽然忧苦这种苦啊，是我们佛教一直分析的啊，但是除了苦之外呢，我们其实要了解的是因缘空性才是究竟的安乐啊。那这一种其实是透过修行就可以达到的啊，每个人都可以。好，我们继续看中间这一段啊。有时在理论上的推比知道一些关系的存在，如我们生在社会，人与人大家都是互相依靠，不能独存啊。所以我们经常不是有人举例子吗？诶，今天我能够活得那么好，是因为有农夫种米给我吃，对不对？诶，这种分析诶，不用释迦牟尼佛讲了，我们也想得到啊，对不对？我们也想得到啊。所以我们佛法要讲的要更深刻的啦，因为这种我们也想得到嘛，对不对？凡人也想得到。 是吗？社会的种种关系为我们获得生存安乐的必备条件啊，所以这么了解，这么说，一旦面对人事问题，却都忘了，那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尺度去决定啊怎么做。那这个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诶，我们概念上知道说，诶，我在社会上，在人际关系中，我是诶靠大家的因缘而存活到现在哦。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一种缘起观呢是很肤浅的，世间人人也能了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还是带着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种我执还没有破的话，这一种关系的存在还不是真正佛法讲的，它还是以我为中心的。诶，我们虽然是大家都共住在这里哈，但是我想住的比较好，我要吃的比较好啊，那还是有这种分别，这个就是以我为中心的啊。那这因为我们的认识呢是以感官为根源的，那感官直接到的就含有一种根本的惑乱，不能了解无常无我，所以经我们的意识呢推论能得到多少的了解，但是在实际生活上不能发挥力量，还是受到老观念的影响。这个老观念就是我执啦，我执啊，我执啊，以我为中心的我执在影响我们啊。所以啊，我看有一些就是我有遇到一些有一对夫妻啊，很好玩，他先生啊是一个头脑蛮好的人哦，他都跟我们很多凡是认识他的朋友都说，他的太太哈太过单纯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任务就是保护他的太太，不让他接触坏朋友啦什么啦哈，随便去交际。但是他的太太呢却到处跟别人说他的先生控制他。一个人先生的角度呢是说他用尽办法保护我的太太，但是在太太的角度呢却说这个先生从来结婚到现在没有让他自由过的。你看哦，大家共住在一起哦，但是却有两个世界的想法。所以你说这种说我对你的一种付出跟关心哦，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哈，我们这种老观念的影响我们了，我们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就是别人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知道的，他也不敢在我们面前讲，不敢在我们面前讲。所以学习佛法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话哈，我们就能够察觉啊，就是我们对别人关心的时候呢，对别人保护的时候，不是用一种控制的，有没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而是要他知道说，诶，我们的善意是因为我们懂得佛法啊，是因为让我们今生的因缘啊能够好好的圆满他啊，而不是呢占有欲很强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说理论嘛，在感官的经验上，直觉是实在的、不变的、独立的，这个就是自信的三个语词。自信哈，三个形容词，实在的、不变的跟独立的。实不变呢是什么？常，独一呢？一，对啦哈。所以实在不变跟实在呢就是实啊。自信有三个啊名相啊。第二呢，常啊，它是不变的。第三呢是一，它是独存的啊。所以这种自信的三个面貌呢，在我们的感官的经验中啊，它是很真实的、很维系的潜伏着的。这种根本的惑乱呢，在最高深的学问啊，仍旧有它的影响。世间知识的一般现象，终于要把握一个实在客观的存在，永恒的实在，永恒不变为根源， 所以世间的哲学啊，虽然是讲得头头是道，但是问题也就在这里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实在圈起来哈，你看实在有很多种实在啊，客观的实在、永恒的实在，对不对？这种都是实在。那佛法要对治的就是这个啊。我们的一切知识啊、尝试啊，或者科学，或者是哲学，或者一般宗教都好，都离不开这种惑乱啊。不管是男女老幼啊，有智慧愚笨的都一样。在这点上呢，彼此啊是差不多的，没有差多少的啊、哦。所以人人有烦恼，人人就有忧苦。根本的惑乱是世间知识所无法通达的。诶，这个还是分析而已哦。那往下呢，那导师就跟我们介绍经论所讲的方法啊。好 ，B， 佛以我们所能理解的比喻，那不容易理解的引导。到超越世间的政治，你看这里又出现政治哦，所以我就觉得导师哈，其实他上面讲的那个政治啊，在下面的内容全部都是在讲政治，全部都在讲政治啊。那这个导师其实哈，他是用白话来解，所以你看我的标题哈，B 的那个标题呀啊，其实它是那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的用词哈，佛以义解空。是难解空，有没有？引导众生正觉万有的真相，那导师却用白话了哈。导师说，佛以我们所能理解的，就是易解空啦、啊；比喻不容易理解的，就是难解空啊。所以我们要用白话来解释，不错啊。嗯，如经上说，色如聚墨啊，聚墨就是那个泡泡啊，色法。受如水泡啊，想如阳焰，行如芭蕉，视如幻视啊，魔术师啊，就是幻视。所以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身心，它都是不实的。这种譬喻全部要表达的就是不实。那导师说，在这五个譬喻当中，阳焰是很容易理解的啊。导师在很多书都是用阳焰的啊，空智探究也是。那什么叫阳焰呢？啊，就是春天的阳光照下来，远远看去好像是有水汽上升啊，好像看到地面有水啊，实际上是水蒸气上升。好，46页。那所以呢，一些鹿啊或者动物啊，看远远看去好像有水哦哈、啊、在波动啊。那远远走过去，那实际上是阳焰啊。那远远望去，波浪汹涌；走到近处一看，什么也不看不到。这比喻什么呢？眼见耳闻确实如此，而真实智慧现前呢，却一无所得。这个一无所得哈、啊，不是说我们很凄凉啦、啊，这个一无所得就是空无自性啊。啊，当我们有如实觉了的慧眼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一切、啊、都是空无自性啊。阳焰不真实，阳焰等不真实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就是义解空啊。佛就用这一种呢，物理、生理、心理，我们所能够了解、掌握的真实，也就是那些。哎，我们所能觉得真实的啊，也是那样的虚妄啊。佛是用这样的譬喻让我们了解啊。那见为如何如何，都是不离惑乱的啊。所以从理解而进一步修行，能根从根去除惑乱，就能证觉万有的真相啊。老师这里也是讲很简略啊、哦，从理解而。进一步修行，理解就是闻思啊，修行就是修正，从根去除惑乱啊，就是断惑，哎，断除这个细论惑乱呢，那我们就能够证见万有的真理啊，万有的现象。好，我们看刮胡山， 通达圣意的方便、哦、那这里导师要讲的是这个圣意啦、哦、圣意的、形容、哦、圣意的内容。佛说世俗的一切是虚妄的，所以称它为虚妄、哦、那就在我们的一切认识都我们都含有这个惑乱性与真相不符、哦、那佛所说的如实圣意啊，是圣人的境界。那圣人所体悟到的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诸法本来面目啊，就是如实了知，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啦啊，不像我们凡夫啊，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就是不如实了知嘛啊。那圣者刚好倒过来啊，他能够了知自己的本来面目啊。这个就是如实、啊、好，请看第二段。凡夫的认识不离言说，言说当然包括语言文字思想、啊、出于口的言语，潜在内心的认识思想。那口言心思两者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我们的一切是言说的境界，有惑乱性跟虚妄性，甚者是离言说的、哦，离言说啊，所以他就处于如实的境地，也不是世间的心事所能明了的啊。说到这里，诸位也许会发生问题啊，那人类是依语言文字而能了解一切啊啊，如果离开了语言文字，那佛也无法教导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称赞佛的伟大啊。虽然圣者他是离语言相啊，心缘相、语言相，但是佛呢还是开示方便呢，有不可思议的大方便，能够以这些方便引导我们啊。所以佛是以众生所能了解的语言文字思想引导我们，趋向于离言说、离心相这样。所以这两行是蛮重要的啊，就是佛用这种世间的语言文字思想，就是世俗地，引导我们到离缘觉相，就是圣意地啦啊。老师都是用白话文哦，嗯，但是如果你有那一些龙树菩萨的思想背景的话，你就能够看得出导师其实他是用白话来表达而已啊。那导师下面举的例子啊，我想很简单啊，不用说啊。就比如说我们听说有某某山没有去过，诶，有人告诉我们在哪里转弯什么什么，如果我们不相信，永远都到不了目标。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诶，慢慢去证实的话，照着它的路线去走，就能够到达目的啊。所以这个圣者所体悟的圣意如实呢，虽然不是我们所凡夫所能理解的，但是佛因为为我们安立这一种方便，那让我们认识啊，发现它的惑乱性，那终于能够透出虚妄，达到诸法如实，也就能够离种种烦恼，解脱一切忧苦啊。所以如果我们有照着佛的教导呢去实践的话，是一定会达到忧苦的啊，远离忧苦的啊。好，我们看第三。一缘起有解自性空，你把有跟空圈起来，透过缘起有就是世俗地，解了解自性空就是圣意地。这是佛陀教导我们通达圣意远离虚妄的大方便。佛说在我们所了知的一切法，无非都是关系条件的存在，所以我们的物理、生理跟心理的一切现象呢，绝不如我们所执着的那样啊，它都是因缘法而已啊。那从因缘所生，它就必然怎么样呢？缘散就会怎么样？会灭去。所以因缘所生的法，它一定是无常啊。请看47。既然是因缘合而有，就不能够离因缘而存在，只存在于相待 相依的因缘关系中，那就是没有自性，就是无我。所以无我呢，也就是没有自性的意思啊，因为我就是自性嘛，无我的话就是没有自性。那一切依于因缘有，没有自性空啊，就是空了哈。那也就是无常性、无我性、无生性、无灭性，这个就是三法印啦。无常、无我、无生灭，无生灭就是涅槃呐，无生灭就是涅槃啊。空性呢，就是圣者所体验的这种离缘法性，虽然不是我们所能理解，却可以用这种因缘有啊，这个因缘有就是假名有的方便啊，经过修持实行而达到目的啊。所以说佛说缘起有而自相空啊，指明了我们认识中的根本错谬啊，执着依依法的实有自性。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种缘有性空，有没有缘起有嘛，那自性空这样的方便的话，就能够达到不执着。那知道一切法是无定法可得，就能够离虚妄，悟入诸法空相。所以我跟大家说，龙树菩萨所讲的这个偈颂呢，就是导师这里要讲的啦。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空无我的话啊，那就是透过缘起有而达到的毕竟空啊，就所以空啊，就能够让我们灭除所有的烦恼忧苦啊。所以导师是按，我是觉得他都按着这个中论的偈颂在讲啊。好，我们来看刮胡四，忧苦的究竟解脱啊。要解脱忧苦，了脱生死，在乎觉了认识上的惑乱啊，所以觉了惑乱是关键字啊。觉了惑乱的方便，前面是觉了惑乱嘛，就是苦地。那觉了惑乱的方便呢，就是道地啊，是从一切因缘有理解一切法空啊，从一切的因缘有当中要了解它是毕竟空的。那一切都是如幻化啊，世俗是分明如此，其实并不如此啊，所以一切是空无自性。所以像《心经》所讲的，能照见一切自性空，细论就灭了。这个就是《心经》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苦厄就是细论都灭了啊。所以细论是什么呢？啊，你把关键字圈起来，细论是一切法实有自性的惑乱相，迷妄的根源。所以这个根源我刚刚叫大家注明47页哈，就是这里啦，你可以标43页。所以迷惑的根源啊，就是惑乱的根源是什么呢？惑乱的根源是什么？细论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中论来看的话呢，现在要考考大家啊，就是我们在刚刚前面的内容啊，不是说苦由于什么惑，对不对？由于烦恼嘛，烦恼由于什么惑乱，对不对？由于惑乱，烦恼由于惑乱。那这里导师要讲的是惑乱由于什么细论，所以我是觉得导师都是用中论来讲啊。那这个细论这个惑乱是什么呢啊，那导师就说迷妄的根源啊，那惑乱就是自性啊，就是有这种妄分别啊，妄分别就是惑乱啊。那细论生烦恼就生，烦恼生忧苦当然也就生了啊。好，所以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在广明一切法空之后呢，接着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解涅槃。 又解说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这只是说明了照见性空的智慧，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照见性空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般若智慧，能解脱忧苦。所以如果我们在念心经的时候呢，有导师的这一种背景来念呢，你看到、哦、导师念了之后是那么丰富的内容呢，他念心经是念的那么丰富的内容的。我们念心经哦，好像口念而已，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感触哈、哦，所以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很深刻的体悟啊，就是差在这里啊。我们的善根很小，导师的善根是很大条的那种。好，我们来继续看解说啊。当然，这是要经过闻、思、修这三个时间过程的啊，才能达到究竟的解脱啊。不能够一步登天的。那所以闻思修导师下面就分别解说了。第一个闻慧是什么呢？从经论去眼求善知识中去请意，对于只有自信为迷妄根源啊，就是只有自信的这种迷妄根源，就是惑乱的根源啊，自信本空为离妄误入的不二门啊，希望呢能够得到一种明确的认知啊，所以我们从经论去读，或者是清净三知识呢，就是为了要对这一些啊惑乱的根源、毕竟空这些呢，掌握的很明确，这个才是真正的闻慧啊。第二思慧呢，就是进入思维，使空意更加的深刻明了，发起去向的决意跟精进，这个其实就是正思维的力量啊，就去向一切法自性空的这种决意，决意就是一种决定，精进呢就是去力行了啊，去力行。修慧呢，就是经过止观双修啊，在正定当中如实觉了，就是。观照了了，这是修慧啊。这样的进修不移，那最终能彻底离却细论啊。那细论不现真空，就能够悟入啊。那所以心经说，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没有烦恼，没有忧苦的境界啊。因为心有烦恼才会恐怖的，才会颠倒梦想，对不对啊？如果没有的话是不会的啊。所以三乘共振的涅槃啊，生死解脱是己力的完成啊。三乘圣人啊共振涅槃啊，就是己力的完成啊。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定慧均等啊。那如果是以法空性来说，他还要从这个证入空性之后呢，从空处假去利益众生啊，圆满种种的功德，得无上菩提成佛，这个就是自利利他圆满啊，这个是悲智交融的菩萨行啊。好，我们来看48页。众生在迷妄中执常执我啊，受情意的这种摆布，内心忧苦无量啊。解脱忧苦根本在于智慧，通达缘起性空的智慧啊。所以呢，导师底下呢列了三个啊，导师的那种用词都很漂亮啊。第一个，导师说要以智化情，所以我们要学习智慧呢，第一个要学习到呢，要净化我们的感情啊。所以了解缘起的这一种智慧哈，事理的智慧呢，不为镜像的惑乱迷惑，生老病死为世间必然的现象，用不着去忧苦。所以我们一般人怕老病死才会忧苦的，如果我们看清楚它就不会怕了，不怕的话就没有忧苦，乃至呢眷属的离散各有各的因缘，用不着痴情自成苦海。所以我都把这个痴情啊圈起来哈， 导师怎么会用这么痴情的用词？那导师举了一个佛陀的故事哈。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啊，死了心爱的儿子，那错乱了啊，精神错乱了，那到处去找小孩哭啊哈。后来遇到佛，佛给他光明，照破他的痴情，不再哭了，也不再疯了。后来，他学习佛法之后呢，接着又有儿子死去，或者是自己的这种房屋啊，不见了，消失，他并不忧苦，只是处理他应该要处理的事。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学佛我们最大的收获啦。我们学佛过后，我们虽然还是要面对这一种世间的忧苦，但是他只是沉静的去处理他应该处理的事，他不再落入忧苦了。那她丈夫觉得很离奇，问起来才知道她受佛的感化，于是呢也去听闻佛法，结果都出家，最后证得解脱。这个是以智化情的实力，没有忧苦的实力。导师啊，在印度之佛教，我之前有跟大家说，佛陀啊，导师在形容佛陀啊，面对种种的毁谤这种啊不圆满的时候呢，导师呢用这几句话来描述佛陀的这一种以智化情的智慧啊，我念给大家听哈。导师在印度之佛教34页哈有提到说，佛对于这一种毁谤啊等等不圆满哈，佛少留于感情用事，佛陀啊少留于感情用事，沉静悲悯，亦以德化亦以德化，就是沉静悲悯，亦以德化就是一直保持用这个德化来感召众生，于心安理得中甚之就是我们面对这些忧苦啊，世间不圆满的现象，我们要不要留于感情用事，我们要学习导师所描述的要沉静悲悯，要心安理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让在世间不圆满的情况呢得以用智慧来净化那这个是以智化情。再来第二个是以智气理以智化情而解脱忧苦，那就要呢以智气理而远离迷妄就是我们要弃入这个真理啊，以智慧来弃入这个空性的理呢，才真正能够做到净化自己的情感所以缘起性空的智慧呢，就是弃理化情的要着那从前佛入灭没有解脱的弟子都陷于忧苦在痛哭，但是真正的阿罗汉呢，他们只是感觉到无常力大，内心是宁静不动的所以如果有以智慧弃证真理的话，就能够以智化情这样的意思那以智心悲，第三能照见一切无智心空，能知道一切如幻如化，那知道幻化的一切从因缘有请看最后一页，就能够呢发起无我的同体悲心就是同体大悲，这个就是同体大悲，从无我的智慧发出的智慧慈悲才是真正的大慈悲，才是真正的人，因为这个题目是佛法是救世之人嘛才是真正的大慈悲，真正的仁爱。大乘佛法是普利一切众生为目标，就是从缘起性空中来所以这句话我其实导致很多书都有这样写真正的大慈大悲要从无我的智慧来的如果还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一种慈悲都是小慈小悲好，看小节，这三项呢，以智化情，以智气理，以智心悲用智慧来就是产生发起我们的慈悲心，应用在自己的解脱忧苦上就是自利你把自己圈起来自己就是自利， 那如果应用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世间的净化上，就是人跟世间啊的这种忧苦的解除的话，就是利他，只是所缘不同，达到的功德就不同，这样了解吗？啊，好，最后我们看总结，世间的一些忧苦问题都在我们自己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的重点了 啊。世间忧苦，身心忧苦的解除嘛啊，在我们自己。而自己的问题所在是烦恼的根源，就是惑乱跟戏论啊，所以烦恼的根源就是惑乱戏论。所以啊，我们要根治世间的迷惑，而引导众生从忧苦中解脱出来，这是佛法的救世观，也就是佛法的大慈悲啊。所以救世之人就是佛法的大慈悲，或者是救世观啊。所以导师最后说，祈愿大家在三宝的加倍中远离苦厄，获得永恒的平安啊。嗯，大家觉得导师这篇文章好吗？好哈，哎，真的，大家有空哈，当着经典来从头再念几遍哈。嗯，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一篇文章，哎，非常非常喜欢啊。嗯，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大家有拿到新的讲义吗？啊，还没有？哎，静平在哪里？还没有好啊？哦，忘记呀，哦，没关系，好，还好，我们下个礼拜才上到，下个礼拜在哪了哈？下个礼拜在哪？因为下个礼拜的那一章比较简单呐，所以下个礼拜的时候再拿还没关系哈，就是佛教的财富观，哎。叫大家发财的啦，嗯，好，我们现在来准备做慈心观回向。